讲到停留三天当中做了什么事，一个是这个就是派了两个探子去窥探这个耶律哥城，讲到耶律哥城的这一个妓女拉合救了这个保护了两个探子啊，因为他的信心，所以神看中他的信心，最后是逾越节的一个重演，等于救了拉合他们全家哈，这是在后头我们得看耶律哥城倒塌的时候，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情况啊。然后有一点没讲到没结束，是讲到停留的结束啊，停留的结束，三天停留的结束。我们先看圣经耶稣雅记的第三章。我们请张丽亚帮我们念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好不好？丽亚。丽亚，请你打开你的话筒。不在，作品。
哦，我在找，我在找。
哦，请你读一下，请你读一下《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不好？
你帮我翻小，我要拿出眼睛，我看不见。我叫我老公翻一下，你说两句。第三章是这开始是读到第几节？那个以赛亚说那边是读到第几节？
约书亚记第三章。
全章啊？OK，我来读。
对。
那个耶稣亚清早起来，和以实力众人都离开，石顶，来到约旦河，就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公长走遍营中，吩咐百姓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旦，闻见司祭和耶利人抬着，就要离开所在的地方，跟着约柜去。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要量2000尺，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早知道所以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走向来没有走过。耶稣也要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己，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耶稣也又吩咐祭司说：“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过去。”于是他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耶和华对耶稣也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增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耶稣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进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耶稣亚说：“看哪，普天下主的约柜必须在你们的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水生存，他必须在你们的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莫人、比利洗人、哥迪赛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到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到水，必然断绝，沥气成垒。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着柜的祭司仍然在百姓前的前头。 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落水，从那上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丹旁的耶亚当从看那亭柱立起成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进过了约旦河。
好，谢谢。
不好意思。
这个讲停留三天啊，停留三天呢，然后他说是第三天停留，第结束的时候呢，官长走遍营中，这里头第五节，约书亚向百姓提出了一个要求啊。第五节说什么呢？说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啊。那么我们看到啊，这个实际上这个是老问题，就是说我们谁都愿意希望看见神行奇事啊，我们特别想看这个神迹啊，但是呢好像就是我们看不见，好像看不见神迹。那么其实答案很明显，应该说叫做怪我们自己啊。马太福音13:58的时候，这个说到的是什么？说这个耶稣呢，因为他们不信啊，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啊。很多人在没信主的人，他也愿意看神迹，甚至说呢，说你给我行一个神迹啊，我就信你啊。这好像这样看来，好像等于神成为了一个人的一个工具啊，是人说什么，神好像就要做什么啊。所以呢，在这里头，约书亚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说说是什么？你们要自洁啊，自洁，自洁意味着呢，这个。洗涤灵魂，披上纯洁和谦卑的外袍啊，也就是什么呢？叫做脱去旧人而穿上新人啊，天天效法基督，这样呢，弃绝罪啊，弃绝罪。这个跟今天这个 Scott 牧师讲的题目有关，我们就是说应该穿上新人啊，穿上新人，弃绝罪，这样呢神的神迹奇事就开始运行，我们也就能看到神在我们面前，在我们周围来行他奇妙的事啊，行他奇妙的事。这就是这个停留结束。那么这个上一次这个讲到耶利哥城的妓女拉合的时候呢，这个袁弘弟兄这个在微信上提了一个问题，因为很多的这个解释呢，这个就是说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里头提到的一个这个波阿斯的母亲叫拉合啊，那么说这个此拉合是不是彼拉合啊，这一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说很大部分的解经和牧师的看法呢，是就是说这个拉合跟那个拉合是一个拉合啊。袁弘这个弟兄呢放了一个 link， 那里头讲到的一个有一篇文章嘛，这篇文章呢他说此拉合不是彼拉合。它里头有几条的理由哈，有几条我在这里稍微说一下。这个它其中一个最重要的这个理由呢，就是说这个此拉合和彼拉合呢是相距300年的人物，所以不是一个人物啊。 啊，那么这个呢，我在微信群上曾经有回答。第一呢，这个他这个说法呢，实际上是不正确的啊，没有圣经的根据。应该说什么呢？应该说这个隔300年是什么？士师时代确实是300年。那么这个300年的概念应该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妓女拉合是波阿斯的母亲的话，那么她跟大卫之间确实是隔了300多年，是这样隔了300多年，而不是说这两个拉合隔了300多年。那么，这个如果说这个妓女拉合就是这个大卫的曾曾祖母，就是说大卫是第四代，大卫是第四代，那么是他的第四代的话，他们之间隔了300多年。那么这个300多年是不是也有点长呢？是有点长，但是我们从上次我们讲摩西的时候啊，圣经人物摩西的时候，实际上，立峰也有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说出埃及的时候是叫做以色列，这个神在创世纪里预言是在400年，在那第400年，然后到第四代他们才出来，那也就是说这是四代，也是四代啊。那么就是说，以色列或者说是雅各，他实际上是，摩西的曾曾祖父，也是四代。所以，这个摩西跟以色列或者说雅各之间隔了400多年，他是第四代啊。那么当时出埃及的时候呢，第四代的人呢还是有一些的，摩西、亚伦、这米利暗，还有这个最后塌下去那叫什么来着？反正是有一些人，所以这个拉合，如果妓女拉合是这个大卫的曾曾祖母的话，她也是四代，他们之间隔了300多年，那么应该说也是完全可能的啊。所以我解释到这里，那么当然，我也没有说一确切的这个其他证据，我所说的这，我在微信群上说的是一个是呢，就是说这个犹太人的家谱是从来不出现女人的啊，在马太福音当中出现是非同寻常的，说明这几个女人，这出现的这几个女人的名字呢是非常之重要的啊，非常之重要的，而在其他的地方如果没有出现过的话，那就不太合理了啊，不太合理了。所以呢，这个是因为从，比如说从创世纪的家谱，从出埃及记，从这个历代志，这个大卫，就是说这个犹大支派的这个家谱里一直来这么看的话啊。那就是说这个只有马太福音这里出现这几个女人的名字啊，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此拉合就是彼拉合啊。这个问题呢，我解释到这里，大家如果大家还有什么看法，或者说是，你有什么这个看法或者意见，请大家现在提出来。谢谢。
我同意这个拉合就是马太福音的拉合，因为好久以前我听到一个牧师讲，这个拉合就是这两个摊子中的一个，后来跟他结婚了。还有一个，这我不记得是哪个牧师讲的，所以我印象还比较深刻。还有一个不是这个拉合的话。圣经里面像这个玛利亚，就会说马大拉的玛利亚。当然，我可以这么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因为他重要，他这个人是大卫的奶奶曾奶奶，所以他才在两个地方提出这个拉合这个名字。对，我同意。
谢谢，还有吗？
对，这样解释应该还是挺比较合理的，谢谢。
好，大家还有什么？到这里为止，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要分享的？好，没有，我们往下走啊。我们看这个杜约旦河，刚才我们这个利亚帮着我们读了这个约书亚记第三章啊，约书亚记第三章。刚才我引用的一个是停留结束，停留结束是这个约书亚要求百姓自洁。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渡约旦河之前啊，渡约旦河之后，以色列人的脚就踏在了这个迦南这块土地上，也就是说，神赐给这个当年应许给亚伯拉罕的这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就在以色列人的脚下了。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要把这个迦南的这个七个族，这里第三章里列了七个民族的名字啊，是把他们要赶出去啊。这个神说我要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或者撵出去，这句话啊，多次出现在这个摩西五经。就是从出埃及记以来，一直到这个约书亚记，神一再的重复这句话啊，至少呢有10多次。那么，神借着他的仆人啊，这个应许这个将这个迦南的七族从以色列百姓面前赶出去啊。或者是靠差遣天使，或者靠打发黄蜂，或者是靠着征战打仗，都是神公义的彰显啊。但是呢，这个在这个读《约书亚记》这本书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作为这个征战这个战争啊，似乎是相当的残酷啊，似乎是相当的残酷。神对不同的这个城哈、啊，不同的城有不同的要求，有的是就是要全城就要灭尽啊，无论是人是物啊，全都要当灭，所谓当灭的物啊，而且呢，这个人呢，从老到少啊，这个不留一个啊，有的呢是所有的这个人都要这个又都要灭尽，而这个物呢要留下来成为掠物啊，或者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啊。反正 anyway 有不同的，神对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很多人觉得这个做法上呢，似乎过于的残酷。那么，这个在我们还没有读到这些描述这些故事之前呢，我们在这里先讲几个理由啊，大家呢也可以讨论，或者是提出你们的看法啊。这是神，当然这个。第一，这是神的作为，或者说是神的主权，或者说是神的旨意。最重要的是在哪儿呢？是在这个创世纪15章第16节啊。创世纪第15章16节，实际上这是在这个400多年前啊。400多年前，在跟亚伯拉罕这个应许亚伯拉罕这个赐给他迦南美地的时候，神跟他说的是说你的后裔呢要在那地寄居400年啊，等到什么呢？等到因为什么呢？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啊， 当然这里亚摩利人是对迦南地的这七族迦南人的这个统称了啊，也就是说呢，神实际上我们常常觉得好像这个把这迦南地的人赶尽杀绝是过于残酷，好像神的慈爱到哪里去了啊。但是实际上神在这里说的很清楚啊，神在这里说的很清楚，神其实应该说也是爱迦南地的这些人，给他们以足够的时间让他们能够有机会悔改啊，所以神忍耐他们啊，给了他们几百年的时间让他们回头。所以这个迦南七族的被赶出哈，实际上这个理由应该是跟这个当年神这个挪亚时代神发大洪水的理由是一样的。那个时候神容忍这个地上的人哈，使得马土撒拉成为一个这个圣经记载的人里头寿命最长的一个人啊，寿命最长的一个人。神忍耐那地的人是非常长的时间，而挪亚造方舟造了200年，那么也就是说神一直容忍而给这个地的人的悔改的机会，而挪亚传福音却没有一个人听信他所传的，没有一个人悔改。而迦南地的人实际上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神忍耐他们，给他们机会。所以呢，但是呢，神有神的一个时间表，那么神到这里呢，这个神的时间已经到，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呢，就是要把这个迦南这些民族的这迦南七族呢，来赶尽杀绝啊。那么其中有很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也就是说呢，实际上包括以色列人和包括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啊，其实我们都是该死的，在神面前我们都是该死的，这其实是最最简单的理由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是一个叫做恩典的时代，实际上是神恩待我们，不是我们不该死，我们实际上就是该死的啊。因为圣经里说的很清楚，说的是这个谁世人都犯了罪啊，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罪的工价就是死，这个死就是代表跟神隔绝啊，跟神隔绝。那么这个还有一些具体的理由啊，具体的理由呢，我们一个是比较也是比较重要的，我们看利未记十八章啊，利未记十八章24-25节啊，我找一位，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王能，请你帮我们念一下利未记十八章24-25节，好不好？王能，请你把麦克风打开。
哦，好的。能再说一下是第几章吗？
利未记18:24-25。
这个地方能再告诉我第几节吗？
利未记18:24-25。
哦，好的。在这一切的事上，你们都不可玷污自己，因为我在你们面前所逐出的列邦，在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连地也玷污了，所以我追讨那地的罪孽，那地也吐出他的居民。
好，谢谢。这里讲到的是什么事呢？前头这是利未记前面说的啊， 说不可使你的儿女惊火归于摩洛呢，也不可亵渎你神的名啊，不可与这个不可与男人苟合，与或与像与女人一样啊，不可与兽淫和玷污自己。而在这一切的事上啊，实际上是什么呢？这是在这个迦南的这个地的是非常的猖獗啊，非常的猖獗。所以呢，神这等于是触及了底线啊，神对这个这些恶行啊是有一个底线，而且其中呢还有一个底线是什么呢？是这个交鬼啊，交鬼和通灵啊。生命记十八章十到十二节，这个摩西警告他们说的是什么？说你们中尚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也不可有占卜的、观兆的、用法术的、行邪术、用迷术的、交鬼的、行巫术的、过阴的，凡行这些事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因那些国民行这憎恶的事，所以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啊。所以这里面呢是什么？一个是迦南的这个说出了什么迦南地这些迦南人的这些恶行，一个是这交鬼啊，观兆用法术啊，指的是用什么催眠招魂啊，邪灵附体，这个利用交鬼谋取这个外援和这个秘密啊，这些呢，这个逾越了这个神为人所定的界限啊。那么还有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其他的啊，玷污自己啊，这个在性上啊，这个泛滥。那么在这上头呢，这个神不能够让他的选民啊，不能够让他的选民能来沾染啊，来沾染这些恶行啊，因为这些恶行呢，会像瘟疫一样的蔓延啊，所以呢，这个对于以色列民，对于神的选民来说非常之危险。所以这个不单单是一个这个以色列的民众和迦南这个民族的冲突，这个 physical 这个表面上战争的冲突的那么简单，而是这个属灵的一场征战啊。所以当神撵出消灭这些道德这个和生活败坏的这些族类的时候，实际上是与这个邪灵的一场征战。那么当然这个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也有健康上的原因啊。这个迦南地，因为这个上次我也说到啊，耶利哥城实际上跟这个索多玛跟俄摩拉没有什么不同啊，这个等于在几百年后啊，在几百年后，这个另外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在迦南地啊，所以这个神是不能容忍，神不能容忍这种邪恶啊，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存留啊，所以呢。这个从健康上的原因呢也有，就是说神也不能够让这个所以他那个疾病啊，性病啊也是流行，神也不能够让这个迦南的这些疾病瘟疫来沾染这个他的选民啊，来沾染他的这个选民，让他的这个选民在健康在身体上受到损害啊，受到损害。所以这里讲的就像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里讲到的一样啊，他说这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所以这个冲突，以色列人和迦南人的这个冲突， 不单单是表面这样的战争的冲突，而是一个这个与不单单是与属血气的一个征战，而是和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的一个征战啊。那么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说，这个迦南地等于是赐给这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地啊，是在这个富饶的程度上是叫做流奶与蜜啊，但是这片土地是赐给神选民的礼物啊，是赐给神选民的礼物，神选民在这里要得到安息啊，这个安息不单单是这个身体上的安息，更重要的是在神里面的安息。所以呢，这片土地是要分别为圣献给神的，是要分别为圣的。所以呢，这一些这里的所有的这些罪恶呢，都要除尽啊，都要除尽，而把这片这个土地而分别为圣啊，分别为圣。所以呢，实际上这个理由还有很多啊，但基本上这就是这样啊。那么这个另外呢，这场征战的这个终极的意义啊，是让这个以色列人在未来的这几年啊，大概是这个七年左右的征战中啊，不至于惊恐啊，不至于害怕。这里讲到的是什么？说看那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啊，因此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所以呢，这是一个神在他们前头替他们征战啊，替他们征战。所以呢，约旦过约旦河这件事啊，是等于是神给以色列人设的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什么？主从死里复活升天的兆头，表明呢，主有这个一切，这个掌握一切的这个权利啊，除灭魔鬼的作为，把这个国度呢整个献给神。这个上次我们提到，这个约旦河相当于死亡，而这个神主耶稣就是把死亡啊踏在了脚下啊，踏在了脚下。好，我们接下来就看这个有关这征战这个残酷，或者说是这个问题哈，大家还可以有问题，或者有想讨论的，我们有时间我们会再讨论。我现在接下来我们讲这个渡河啊，过河这里讲到的是这个三天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呢，这个官长走遍营中，告诉百姓是注意约柜的这个动静啊。那么我们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民众的数量大概是250万啊，大概是250万，相当多的一群人了啊，相当多的一群人。那么上次我们讲到这个，在这个时候呢，正是收获的季节，叫做约旦河漫过两岸啊，漫过两岸。这时候呢，河宽大概是一个脉啊，大概是一里一个脉，而它在这个水退了以后的时候呢，大概河宽只有30亚啊，只有30亚。那么水退了以后的水深呢，大概只有几尺啊，而现在最深的地方大概有20尺，有20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们在石亭停留，这是已经在就在这个石亭呢，大概就是离河边不到一里的这么一个地方，很靠近这个约旦河啊，很靠近约旦河。那么 这个时候呢，这个是这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刚才所说的约书亚让民众自洁头一天啊，然后第二天呢，早晨是什么？说看这个约柜的行动啊，而且呢，跟约柜要相距2000肘啊，跟约柜相距2000肘，这个2000肘说明什么？说明的一个是让这个民众敬畏这个神的约柜啊，敬畏神啊，敬畏神。然后呢，看神怎么样工作啊，看神怎么样工作。那么祭司抬着这个约柜，一步一步的向这个约旦河走去，这个河水其实一点也没有退落的迹象啊，而是当祭司的脚一踏入这个湍急的这个约旦河的时候，奇迹就出现了啊！奇迹的出现就是这个河水这个分开，叫做这个筑起城垒啊，全然断绝，跟当年的这个红海这个分开是一样的啊。当时红海的分开是神没有让百姓做任何事情啊，就是让摩西举杖啊，摩西举杖。而今天叫做什么？叫做祭司的脚啊，一踏入这个约旦河，就筑起城垒，全然断绝这个河一下，而且叫做什么？河底下啊，也就干了啊。这个跟红海走红海也一样，走红海的时候也是叫做以色列民走红海如干地啊。这里也讲到是说以色列民众呢从干地上过去啊，从干地上过去。所以呢，这个神迹不单单是一个这个河水的断绝立起成垒，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河底下也是干地啊，要不然这个200多万人又是有车马过去的话，如果满是泥泞，当然也是很麻烦啊。所以这是神迹的其中的一个，这是一个是断绝是一个神迹，这个干地也是一个神迹。而且我们看到的是叫做祭司们的脚呢，叫做站在河当中啊，站在河心，等到什么每一个人啊，等到每一个人都过去了啊，所以所有的这个会众啊，以色列的所有的这个会众都安然渡河啊，都安然渡河。所以呢，这个等于叫做这个得赎的这个族，这个民族的每一个分子啊，都过了约旦河，没有一个落下一个啊，没有一个落下一个。所以这一幕的情景，这个预表所有的基督徒都是这个受尽归入基督，这个此后呢，神应许把天国赐给这个爱他和顺服他的人啊。然而人想要真正得到这个迦南美地，还要努力，还要征战啊，还要征战。那么当然，这个既然过约旦河，这个本身显出了神的大能，他能够驱逐水，也能够驱逐迦南地的这些仇敌啊。那么接下来讲约旦渡河，渡约旦河所象征的意义啊，这个是神的儿子被显明出来，是为了毁灭魔鬼的作为。那么渡河实际上正表明这个神的得胜啊，表明主的得胜。主耶稣亲踏死河，借着死废除死啊。所以我们讲这个约旦河，从上一次到今天，我们一直讲到这个约旦河代表这个死亡，而主耶稣亲踏死河，这个废除了这个死，死在神的面前，在主耶稣的面前来逃遁，正如这个约旦河水在祭司的面前 逃遁一样啊，而被这个主耶稣的血赎回的这些人呢，而都通过这个干地直达彼岸啊，直达彼岸。这个很多，其实我们很多信主的人啊，我们今天已经信主了的人，其实并不太了解这个荣耀的事实啊。我们常常认为呢，死亡临到我们自己哈、啊，跟从前一样啊，也像这个临到这个不信耶稣的人，实际上是一样的。其实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啊！耶稣的死啊，就为所有信耶稣的人彻底改变了死啊，彻底改变了死。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的后半段到第十五节，他是这样说：他说，主耶稣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而为奴仆的人。那我们原来是怕死的，而今天这个死，我们信耶稣的人，死对我们而言，就跟原来的意义完全的不同了啊，完全的不同了啊。那么想到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这个刚才这个读过的这一句话，说你们和约柜相离要离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啊。这个主耶稣是走在教会的前头，他首先是带着复活的能力通过了坟墓，然后呢，让我们跟着他，让我们跟着他一步一步的从干地上走过，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啊，直到这个。另外呢，祭司抬着约柜在这个约旦河当中站定啊，等着所有的这个以色列民都过了约旦河啊。这个预表或者说说明的这个说指向，这个指向的是什么呢？是指向这个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大能，所成就的这个救恩啊，这个今天仍然发挥着功效，他仍然在等着所有得救的人都能够过去啊，等着所有的人，不管你是战惊还是踌躇，只要你这个摇摆不定啊，这个只要你愿意啊，只要你愿意，你这个尽管心里十分的害怕，但是只要你愿意进入这个得赎者的这个行列啊，这个大祭司耶稣基督就会等着你，替你把这个洪水挡住，让你过去。让你过去。那么所以呢，这也就是说这主耶稣基督渡河，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一个预表或者预这个征兆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渡河和我们基督徒的经历是有什么相关，这个就是讲到这个跟这个今天这个斯高尔牧师讲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契合。一个就是说我们神主耶稣基督这个败坏了死的权势啊，而这个我们呢和基督同死，死呢不再显为可怕，但是呢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呢就不应该在罪里仍然活着了啊。这个从今以后呢，我们就应该是不从人的这个情欲和骄傲，而遵从神的旨意，在这个世界上度下这个余下的这些时间。而这个借着这个渡河的这个真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抵挡这个世界这个带给我们的种种的着迷的这个事物啊， 因为神在这个圣经里说，向着世界呢，我们已经死了啊，我们已经死了。所以约旦河实际上也总是这个湍流在我们和迦南之中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肉体的情欲啊，这个今生的骄傲，这些情欲的力量，这些罪的诱惑，实际上正是我们的约旦河啊，正是我们的约旦河。而我们要这个跟着耶稣，把这个约旦河踏在脚下，把我原来的这个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专注的来仰望耶稣基督，靠着这个大祭司来跟着他，因为有这个大祭司插足在这个约旦河当中，所以这些对于我们来讲的这些情欲，这些骄傲，这些这个罪的诱惑，都会像这个洪流一样，这个全然的断流啊！这是等于是，就是说，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面对的这个每天的这个生活，是仰望这个大祭司，靠着这个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来过我们每天的日子啊！这个，那么渡河就结束了啊，这个百姓呢就向着耶利哥渡河而去啊。那么下面的一个题目叫做吉甲的十二块石头，今天没有时间来讲这个，我现在停到这里，我给大家一点时间，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说要讨论或者要提出来的，我把时间交给大家。有没有？
你老徐问个无关紧要的问题吧。
啊。
那个他们这些当时在迦南地的人讲什么语言啊？就是以色列还探着过去，那语言怎么相通的？
不知，这我不知道，语言是不是相通不知道。
以色列人讲那个希伯来语吗？那别的呢？
语言我不知道，因为从这个雅各哈，也就是以色列下埃及的时候哈，他去见这个埃及的这个法老哈，从他们的对话来看，似乎他们也可以互相的沟通哈。这个从这个两个探子去窥探耶利哥城，他们和拉合的这个对话来看，好像他们的语言也可以相通。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他当时的这些地的语言是什么样子的，我不是太清楚，所以不敢说，但是好像他们可以沟通。
我就记得在那个讲到约瑟的故事的时候，这个雅各他们去十二个兄就是他们兄弟到埃及去涤粮的时候，约瑟那个时候假装不认识他们哥哥们，然后那个时候他跟圣经是有这么样一个记载，就是他跟兄弟们之间的谈话是有通事的人在翻译的， 我印象中就是这么一所以当时埃及语文跟那个雅各他们所讲的语文是不能通的。迦南的这边的我也不是很清楚。
好像是同样的话，我们就从前面一节看，就是拉合跟他的跟那两个摊子，你看他们没有中间没有翻译啊，他们就是像什么启示啊，在说什么怎么逃呀，他们都可以交通呀。
是因为从后头看，后头还有一些这个叫做机变人吧，还是这个。那些人假装是从远地而来，实际上他们就在旁边，他们也跟这个约书亚，然后就骗了他们，骗了这个以色列人，也骗了约书亚，等于让以色列人向他们起誓，然后就不打他们，不剿灭他们。那个从那上头看，好像他们也可以沟通，不知道啊，不知道是不是中间通过了翻译，不知道。
哎，我之所以问这问题，就觉得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这几十年，从埃及出来以后，好像跟这个迦南地其他族裔没有什么 interaction。你看他们跑到那个俩探子跑到那个什么城里，马上就被认出来了，就不一样嘛。他没有 interaction， 那语言怎么就说你很难没有 interaction 的时候很难语言相通的。
是不知道他是不是中间有没有翻译，不，圣经没提，所以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好像他们是有办法沟通，这个是肯定。尽管就像这个约瑟，这个在埃及，这个跟这个中间的法老之间，好像也是可以沟通。
那个约瑟时候好像还不一样，约瑟时候他雅各。那个家族跟那个其他的有这种不叫贸易往来吧，至少他要缺了什么大概有那种相互往来呢。
嗯，
这以色列人在旷野漂移的时候，我觉得跟周遭的大概往来很少。
是
可能那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他是米甸人哈，好像他跟摩西也可以沟通哈。
对，
他们虽然没有语言的沟通，但是他们的消息神的作为还是有传到耶利哥，所以拉合他听到过神的作为，所以他就敬畏神呀。somehow 语言上不知道能不能沟通，但是讯息上是可以传递的。
OK，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刚才有关这个此拉合跟彼拉合的问题，大家有没有什么其他看法？OK， 好，没有，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到，我们请作平吧，作平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好不好？
啊，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把我们今天带到一起，我们学习你的话语，学习约书亚的信心。主啊，你也让我们在姊妹弟兄一起，在这个艰苦的时候，艰难的时间里，有信心，靠着你得信。主，就你坚强我们，是给我们壮大，让我们完完全全心里像约书亚一样，能够够这个脚踏这个约旦河，学习这个信心，然后我们自己要去听你的话，也去行你的路去走。谢谢你，求你带领我们每天的日子，每天我们的信心，我们做我们的工作，有你的。有你的爱，你的帮助， 主，谢谢你，保守我们这下面一周的时间，工作、家庭、小孩子、老人家都交在你的手上，让我们只管信。主，谢谢你，让我们也有一个快乐的心，在这个不没有啊比较难的时候，比较忧郁的时候，主，谢谢你保守我们，祝福我们这个查经班，我们的教会，谢谢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